美国和荷兰对华晶片出口限制，秦刚出马劝说。中国疫情拖累，世卫不取消紧急状态。被失踪案吓到，学校统计家长不敢填未央。中共干扰未果，多名离家手办神韵，正要祝贺。国民警卫队为中俄在北极的潜在威胁做准备。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美国、日本和荷兰日前在华盛顿达成神秘协议，同意扩大针对中共的晶片出口管制措施。之所以被外界称为神秘协议，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协议没有公开，美国、日本、荷兰三国政府都拒绝置评。英国金融时报说，由于讨论的敏感性，各方决定不公开细节。华盛顿希望给日本和荷兰有空间来决定如何传达和落实管制内容。这个过程短则数月，长则数年。第二个因素是，三个国家中荷兰可能存在变数。有观察认为，中共会对荷兰暗中落功夫。果然1月30号，中共外长秦刚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通了电话，双方谈到了全球供应链问题。有报道称，三国组成的晶片联盟将令中共晶片自主野心受重挫，北京紧张了。秦刚被迫亲自出马试图劝说。秦刚在通电话时表示，北京寻求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开放而非分裂、有序而非混乱的国际贸易环境。据中共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秦刚仲表示，他希望两国之间的关系将以开放和务实为标准。在晶片制造领域，日本和荷兰在光刻制造工艺中占主导地位。光刻是用光在直晶片上印刷微小电路的一种技术。荷兰制造商 ASML 阿斯麦基本上垄断了用于制造最尖端晶片的极紫外光刻 EUV 的生产。但是自2019年以来， ASML 已经停止向中国出售 EUV 机器。视评员李林一认为，中共此举显示他对西方加强晶片管制动作的担心已经掩盖不住。如果只是美国单方面对中共采取晶片出口管制的动作，对中共的杀伤力还不算太大。如果连欧洲、日本都加入，那会令到管制的效果大大增强。未来西方会越来越收紧各类高科技技术的出口，西方和中共在科技上脱钩已经成为趋势。另一位时评员黄克认为，荷兰毕竟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更是西方，中国的利诱虽然起一定作用，但中共对西方的系统性威胁却是有目共睹。欧盟内部的团结和美欧跨大西洋联盟更显重要。在美日荷达成协议的前几个钟头，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 Thierry Breton 出席美国智库活动时表示，当涉及到确保欧盟和美国在技术方面的共同安全时，欧盟总是和美国站在一起，我们完全同意禁止中共获得最先进的技术。除了上述共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对晶片业的控制力，具体在对技术控制、金融控制和市场控制，共同构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霸权的三个基石，确保美国在产业竞争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之下，仍然具有强大的产业权力。比如美国就掌握了荷兰阿斯麦 50% 的股权，而它的 EUV 光刻机中有 55% 使用了美国的零件，这就令到荷兰虽然有摇摆，但在关键时刻还要和美国站在一起，达成这次的神秘协议。与此同时，全美国对中共华为作出更致命的一击。英国金融时报30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停止向美国公司提供向华为公司出口的许可证，此举朝着全面禁止向华为出售美国技术的方向迈进。 因为华为建立在对美国晶片依赖上，美国这一下却要对华为彻底断供。世界卫生组织1月30号表示，新冠疫情仍然是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仍然是联合国机构的最高警戒级别，但世卫亦承认大流行正处于过渡点。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他希望在未来一年世界能够摆脱这场大流行病的紧急阶段，并指出全球单周染疫死亡人数去年十月降到10,000人以下，但12月初再度升高，当时中国解除防疫管控措施，导致染疫死亡人数再度冲上高峰。对于中国疫情的现况，谭德赛此前批评中国大陆真正的死亡病例要比世卫获得的报告数字高出好多。谭德赛亦曾经表示，希望今年能够看到紧急情况结束，因此有报道认为联合国仍然维持最高警戒级别，是否因为受中国的疫情所拖累。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中，世卫组织咨询委员会表示，通过感染和或疫苗接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高水平的人群免疫力，可能会限制新冠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但毫无疑问，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病毒仍然将是人类和动物体内永久存在的病原体，因此迫切需要采取长期的公共卫生行动。世卫补充说，大流行可能处于过渡点，需要继续谨慎管理，以减轻潜在的负面后果。谭德赛星期一在另一场世卫组织会议上表示，我们仍然希望在来年世界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我们将 COVID 住院和死亡人数减少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在会议之前，他恳求各国不要放松和新冠的斗争，不要低估这种病毒。他说，除非我们采取更多措施为需要他们的人提供健康工具，并全面解决错误信息，否则他将继续杀死我们。近日，中国大陆统计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各中小学发通知要求学生家长填写统计表，但受胡音远案的影响，很多家长担忧自己的孩子亦被钉上器官，没感染过新冠亦不敢填写未阳。目前大陆仍然是农历新年寒假假期，但青岛市的中小学家长已经收到了学校的通知，要求填写表格，统计屋企有几多人口，几多人阳过和几多人未阳。但很多家长对此调查感到担忧。青岛市民李轩告知新唐人，自己的女13岁，她一家人包括孩子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但是她不敢为孩子填写未阳，因为她担心孩子被失踪。她说，一直关注胡音宇案件，直到现在还未有最终调查结果，仅官方宣布找到遗体。之前她就听闻过中共高官为了移植器官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几年好多孩子失踪没下落，他怀疑同这种事即活摘器官有关。李轩表示，前一段时间他看到新闻，中国的张伯礼院士说要对这种先天不感染者进行深入研究，觉得非常可怕。他说，听到好多人说这次疫情好多中共的高官，尤其是年龄大的，肺都不得了，研究这些未阳的人是不是又为那些高官续命呢？李轩还说，去年6月，他孩子还在小学6年级，学校每日做核酸，有一日收到学校班主任的通知，要求填写一个新冠肺炎筛查信息、剩余样本及数据捐献知情同意书。原来是华大基因要在学校采集学生基因数据，说是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临床应用。李轩说，他当时就选了不同意，但孩子在学校里面，谁知道这种选择会不会阻止孩子的基因信息被采去呢？他说，身边很多孩子的家长都很担忧， 未阳的都不敢填写未阳，都写了阳过。有网友评论说，这是一个不能说实话的世界。在大陆微博平台搜索发现，自12月底1月初开始，河北唐山、河南、上海、山东、云南、浙江、江苏等地都有网友反映学校正在统计感染和未感染学生名单。另据公开资料显示，华大基因是华大集团旗下子公司，曾经参与多个基因研究项目而引起质疑，被称为基因界的华为。享誉世界的纽约神韵艺术团在2月2号到7号在多明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哥 Santo Domingo 和另一大城市圣地牙哥 Santiago 进行7场演出，首次将神韵演出带到加勒比海地区。神韵在多明尼加未演先热，票房火爆，星期六晚场演出在9日前已经全部售罄，其余场次的门票亦在快速售卖中。神韵官网介绍，神韵宗旨是复兴5000年神传文化。多明尼加位于加勒比中心地带，北面是大西洋，南面是加勒比海，是加勒比地区第二大国家，陆地面积48000平方公里，人口1100万。在神韵到来之前，多明尼加多位国会议员向神韵艺术团发离贺信。讲起来，神韵来多明尼加演出之前还发生了一些障碍。去年11月，神韵主办方在多明尼加全面展开了宣传推广时，中共亦开始了大规模的干扰破坏，利用它的影响力向多明尼加各级政府部门和不同的媒体发信息，试图取消演出，但最终都失败。多明尼加法轮大法学会主席 Minerva Cruz 表示，我不认为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会接受中共的施压，中共在其他国家的干扰不会在这里得逞。我们确定中共从11月就开始强力施加影响，试图取消演出。当地正要顶住中共的压力，向神韵表达欢迎和感谢。多明尼加共和国众议员路易斯贝兹在贺信中写道，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我国上演神韵这么水准高超、规模宏大的演出。神韵为在世界范围内恢复日渐衰败的但又急需的道德价值观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抗衡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扩充军力，以及中国对该地区日益加大的兴趣，不仅美国的现役军人正在为同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爆发潜在冲突做准备，美国国民警卫队亦正在进行相应的演练。据美国专门报道军事事务的独立媒体《军事时报》报道，美国国民警卫队这个周末结束了为期10日的北方打击23演练的首轮演习，这是美国国防部为提高预备力量的战备能力而进行的最大年度联合演习之一，由国民警卫局主办。今年是国民警卫队第6年展开这样的演练，是美国军方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对抗做准备的一部分。国民警卫局的负责人陆军上将丹霍坎森 Dan Hawkinson 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气候变暖延长了北冰洋水道的适航期，让更多的军民船只可以进入，并令获取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变得更为方便。现在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国家进入这些地区，那里会有竞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去年就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扩充军力以及中共对这个地区越来越大的兴趣发出了警告。为了抗衡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日益加大的存在，美国陆军去年6月重组了驻阿拉斯加的部队，设立了新的第11空降师，以更好地为未来严寒气候作战进行准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